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基督化的领导》，今天是第十九章决策。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前面的道路都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也相信主，你愿意引领我们，差遣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敞开心扉，能够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基督化的领导》第十九章决策。神的圣工需要能抓住时机，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的人。如果你慢吞吞地权衡所面临的每一个困难，你的成效就会甚少。你将处处遇到困难和障碍，你必须以坚定的宗旨坚决克服这些困难，否则你就会被困难所战胜。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上在我周围的人当中，我都发现就是有一些人我特别没法跟他们一起共事，就是你一说到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我是属于我觉得我是行动力行动派，行动力很强的一个人。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比较其实从小可能就受的教育跟我父母我妈对我的教育有关，我觉得还是比较忧国忧民的那种我们七十年代的人嘛，七零后的人。所以后来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其实我虽然是在一个偏远的四川成都那个地方信的主，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妈跟我爸正式离婚的时候，我妈给我把名字改成了秦岭秦岭。然后我爸姓刘，我还是用刘毅嘛，户口本上没改我妈就是自己私下改了一下。为什么取秦岭呢？我妈说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秦就西早秦，上面一个西方的西，下面一个早晨的早，是我妈的名字他正好是跟那个秦岭这座山是谐音他就希望我成为一个中国神学上的一个比较具有界碑式的人物所以其实我妈对我这种教育，其实在信主前她也是给我灌输爱国主义什么的，总归我们这个家族遗传家族传承也就这样所以我信了主过后，其实我就是很多时候考虑中国教会的需要怎么样。你像我去读大学，在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就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我所学的这些东西到最后都要有用的。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钱，但是我们也买书基本上我那个时候省吃俭用我们同学都知道吃酱油泡饭，酱油麻油泡饭，然后水果就吃那种绿香蕉，特别便宜的那种绿香蕉为什么省下钱来两件事情省下钱来，一个就是买书一个就是回家买东西，带东西带礼物回家。为什么？因为买书我就想我以后回到国内我需要用我要去培训。那后来我到了美国也是这样的，我就想我到美国来学习读书我是要回国的是要回国服侍教会的。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只要是跟谁老师关系好，就算老师跟他关系不好，我都要去游说他，跟他说能不能让我免费上你的课，就不是我们那个专业的我都去那就是想到回国来我要做事儿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回到国内来在教会里我就会有很多，我就觉得上帝就会带领我，让我能够对于中国教会的圣工全盘有些考虑。你像那个09年到12年这四年的这种全国的高层领袖的培训就是我跟我哥我们两个在就是着手最基层的事情就是我们俩来做，就这种对全国领袖进行培训说到就做了上帝也就给我们开路。然后在教会里头我也是有些什么我就要做就要说，而且希望马上就付诸行动。当然我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行动力太强的人他是需要有人要提醒你，你不要冲动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行动力强也许是出于冲动。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发觉就很难跟一些，很多时候他就要 考虑啊，还没做完这个事，他先给你想到，哦，这个事不行啊，别人会怎么说啊？如果要去做个这个事情，还会有些什么难处啊？他就是还没有做呢，还没有开始做呢，他就会把困难和障碍先就给你摆在前面。那其实我就发觉，我就跟这种人就是会是两个极端。我呢就是做啊，然后就去做，也不管他。而且有的时候我其实是稀里糊涂的就成功了。比如说我到现在，我就想起我是怎么在中国就怎么就把美国签证就办好了，就能够到美国去读硕士。我到现在我都稀里糊涂的。那现在我儿子要去美国，他托福考了之后，我倒是一步一步的我都知道啊。我跟他说应该怎么怎么样哈，我倒是跟他说了。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自己去美国读书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又没钱，又没有经济担保，哎，但是就是稀里糊涂的就把签证就拿下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自己有个决心嘛，觉得是上帝的旨意，然后就去做嘛，然后每一步就摸着石头过河嘛。嗯，但是在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遇到的一些人，他就是还没有做，他先跟你说困难障碍，那我就发现这些人啊，要么就是因为思考太多，把自己最好的机会给耽误了，要么呢就是一事无成，基本上这类型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哈，我以前也发过一个朋友圈，朋友圈里头其实就讲到孔子说的，做一件事情，思考一下，再思考第二下，够了。孔子不赞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你再思考就把自己的私欲就思考进去了，就考虑进去了。你发现没有，就是患得患失的这些人，往往瞻前顾后的这些人，往往就是为自己考虑非常多的人，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人。结果他自己在瞻前顾后，在思考再三的时候，错过了最佳时机，那到最后真的就是很难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一点上帝给我的恩赐倒挺好啊，抓住机会。其实一个人他能够按照上帝好比较好比较理想的旨意在生活哈，我觉得还很关键的就是，除了我们自己自己有这个意愿，我们还需要把握机会。你看这里怀师母第一句话怎么说，神的圣功需要能抓住时机，迅速有效的采取行动的人。我在那个看怀师母跟他那个几个会长通信的有专门有一本书叫做华艾伦和历任会长，就是其实就没有多少，就是三届三届会长，就是1888年那个巴特勒会长，然后第二届的那个什么什么会长然后再有第三届就三个会长，全球总会长，他跟他们之间的一些通讯那个第三个那本书写的第三个会长那个人叫 Daniel 是跟怀师母在澳大利亚他们一起共事的，是个美国人。那怀师母的那种抓住时机迅速有效的采取行动，那 Daniel 都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澳大利亚修学校修其他的什么食品工厂的时候，建学校的时候，他开辟新工嘛，他们那个资金根本就没到位。哎呦，但是怀师母说这就是时机啊，你要抓住，所以赶紧买啊，咱们欠着钱没关系，负债行动。怀师母就这么说，他说钱一定会来的。结果丹尼尔就听他的的结果到最后就是，美国那边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改组啊，02年之后我们教会才改组，才说地方有他直接的这个资金，才有联合会，联合会自己有独立的资金可以运转的。那个时候所有资金都从美国大总会来，而美国大总会跟澳大利亚之间的这种通信啊什么的耗费很长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资金不到位。哎呀，把丹尼尔弄得来就是整晚整晚都睡不着。怀师母也是，就为了那个筹啊，那个钱啊就要到期了，怎么怎么样啊，就为了这个事筹。但是怀师母不后悔，不后悔。他们到了那个，等 Daniel 做了全球总会长，然后怀师母还在怂恿 Daniel 要去做一些负债的一些事情。结果 Daniel 那个时候他就不干了，他说不行， 我再也受不了以前在澳大利亚的那种时候了，那我不行，我经不起折腾了。怀师母就说 Daniel 没有信心，就说你不能抓住时机。 Daniel 说我情愿让这个机会错过，我没有足够的这种把握，我就不愿意去做，我再也不愿意回到澳大利亚那段时间。那所以在这里真的，怀师母在这里他有强调要抓住时机，而且怎么样迅速有效的采取行动，这样的人才可能成功啊，这种成功就是把那事情办得下来啊，能够按照上帝最理想的旨意，或者是相比之下最理想的旨意啊去做事啊，那这就需要有行动力，需要有行动力。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思想要单纯，弟兄姐妹，我很多时候被别人说成是就是不懂事、不世故，然后笨傻呀之类的哈。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福气就是思想单纯。往往这样的人其实是能成事的，那就是那个《射雕英雄传》里头郭靖就是这样的人嘛，对吧？那个还有就是叫什么名字呢？美国有一个片子我忘了啊，反正就是属于那个看起来傻傻的，但是其实傻傻的他是叫大智若愚。我不说我是大智若愚，我没什么智慧，但是我是觉得我很多时候笨的有道理啊。我们这种笨上帝是能够使用的啊，你就单纯嘛，心思一单纯，很多时候他的目的性就强啊，他就能够抓住时机，因为他其他不考虑，他只看明了这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啊。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为什么这一辈子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心想事成啊啊。包括最近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儿子啊，我还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以前不是怀着孩子的时候学校催我回去嘛，因为学校都给了我一年的那个博士休假了，第二年他们就催我回去了啊，说你再不回来的话我就怎么样，我还是请他们再给我一年，我说我生孩子，我现在怀着孩子呢。其实当时我在菲律宾，我们菲律宾的所有的同学都跟我说，你赶紧趁着这个时候学校催你，你就大着肚子回美国，你正好啊，对吧？人家想在美国生孩子还不好生了，你不去。我当时就说我不能生个美国人，不愿意给美国贡献一个人。结果我去年就后悔死了，为什么？因为去年疫情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原来中国是这个样子的。我早知道，我说我就把孩子生在美国，对不对？那当时我是怎么想？我是想到我17岁才信主，我要去美国符合神的旨意，神都让我去了美国，我儿子要是到时候是神的旨意让他去美国，还怕去不了吗？我当时就这么想的。但是去年我是真正后悔了，我去年我就跟我朋友都讲过，我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唯一的就是没把我儿子生在美国啊，因为疫情期间就特别痛恨啊待在这里嘛。我知道自己有使命，但我不想结果最后把我儿子给弄到困死在这个地方。嘿，结果今年他自己考托福考起了。啊，我简直就觉得就是上帝真的就是对我们太好了。真的就是心想事成。但我就觉得心想事成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抓住时机。你像我儿子他自己大学其实他分数考得低啊，但是上海小孩子上海不愁啊。390多分，结果他也被录取到那个临床医学，但是我就是通过疫情我就不愿意他去学医，而且基层医生非常那个的，所以我就当机立断。这个时候你就真的需要行动力，就跟他说，正好他也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过。我说那你就出国考托福，你就让他考托福。那这种决策跟我当年18岁的时候高中毕业不考大学是一样的，他是被录取了他不去，我是不考大学，毕业了我就不考大学。我觉得我儿子跟我哈，我们都还是能够抓住时机迅速有效采取行动的人。我就觉得这样我们才可能做心想事成的人。上帝他要帮助的人也是那些自己能够自助的人，真的就是自己愿意的人。所以西方有一句话叫做自助者天助，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如果发现你自己是一个慢吞吞的权衡所面临的每一个困难的人，你就要注意了，你私心太重了。 你的成就就会很少，啊，就需要改变。但如果你是一个冲动行事，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有的时候也需要被人家给拉一把，往后拉一下啊。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你只要对上帝有认识，你的心里是愿意遵循主的旨意的，我觉得就我这一辈子来说，应该还是挺好的哈。所以如果让我选，是行动力强，行动力过剩，还是那个犹豫再三的性格，我情愿行动力过剩。你有行动总比你不行动好吧，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啊，有时在我们心中有各种各样办理神圣工的方法、途径和宗旨，在权衡考虑，在这个时候需要最好的判断力。若要为了达到目的而要做什么事，就要在最佳时刻去做，时机的问题，要看明天平上一点点的差异，并立即做出决定。长期的耽搁连天使都感到厌倦了，怀师母的幽默感出来了，大家注意到没有？他说长期的耽搁连天使都感到厌倦了，为什么？因为天使守在旁边想要帮你啊，但是他是个抬轿子的，你坐轿子的不急，还在那权衡过去，他抬轿子的就累了，对吧？虽然说天使不累，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你比如说做一些决策，做决策，你如果觉得这是最佳时机，你就做了，然后你就不要再想了，你就要想的这就是最佳时期，还有最好，可能或许还有最最佳的时期，但是你那个时候就要宽慰自己，不管了，我是人，我没有办法看到未来，我只能在我那个时候做那个时候最好的决策，所以你就不用后悔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要是后悔的话，我肯定很多事情我可以重新来过，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上帝也不希望我们成天活在后悔当中，所以就要在你自己当时当地认为的最佳时刻去做，然后就把心放宽，就不要去考虑了，不要再去觉得哎呦糟了，你看我没有做最佳时期啊，就不要去想这些了，就跟我买东西一样，我只要买了东西，我下了单，我就不再看这样东西了，管它再便宜，那不是我的，我已经买了，所以我买的就是最好的最便宜的，管他，说来也是一种自欺，但是这个你就省好多事儿了，对吧？因为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已经是尽了力了，尽力了就好，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有时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要比左顾右盼犹疑不决优柔寡断更可原谅一些，这句话太好了啊！我再来读一遍，有时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要比左顾右盼犹疑不决优柔寡断更可原谅一些，这种犹疑会比有时的匆匆行动产生更大的困难和灾难，真是如此。我们只是看到最显著的胜利和最惨重的失败都是在短时间内决定的，所以在这样的时期之内你需要独断的啊，有很多事情紧急情况下需要独断的，所以在圣经当中上帝也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那他就是他进行那个杀伐决断的时候，上帝也有这样的时候啊，你不要说上帝一直是慈爱，上帝也是有的时候你逼得他杀伐决断，你比如说以色列人那个背约啊，巴利皮尔的时候背约，那一天就消灭他们，那为什么？因为事态严重啊，所以短时间内必须要做决定，防止进一步事态变得更恶化，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我们也需要有杀伐决断的时候啊。当然它不是一种常态，它绝对是一种例外啊。神要求迅速行动，优柔寡断，犹疑不决，常使仇敌占尽先机。神已将某种或多种才能赐给每一个人去利用并增进，一个区会的会长绝不可认为他个人的见解应驾乎众人的见解之上啊，就是那母亲教会母教会的那些牧师们啊，往往认为自己是最智慧的啊，为所有的教会拿决策啊，这在中国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前面已经说完了啊，说了好多我们不再说了。 在任何区会中，所有提案若未经弟兄们对问题的各方面周详考虑，绝不可草草通过。有时因为某些计划是会常提的，大家就认为可以不需要求教于主，因此有些对于信徒灵性无益的提案也竟然通过了，其后果与当初所预测的大相悬殊。这种举动不是神所定规的。那么在这里就讲到一个，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在区会的日常事务当中，我们还是需要大家要听取大家的意见的啊。那么你如果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人，如果你的事情做的决策是关系到整个教会的，这个时候你是需要大家都要来拿主意的啊，都要来拿主意。那个时候就没办法，因为我们走的是委员会制度啊，所以所有的提案都要让弟兄姐妹们参与与会的人对问题的各方面周详考虑啊。他这个是讲团队行动，刚才是讲你个人的一些决策啊。有许许多多的提案经众人赞成表决之后所发生的影响，远出乎原先的意料之外。要是那些赞成的人在付表决之前多用功夫从各方面考虑这问题，他们就绝不会愿意赞成了。凡参加我们任何机构神圣工的人必须与神有联络，在任何情况下都致力于做正确的事，以便知道在考验的日子他们会采取什么立场。任何从事神圣工的人都不可能保持中间的立场。如果一个人分心犹豫不决不安定，直到他确信自己不会有任何损失，他就表明自己不是一个神所能使用的人。你看他为什么会犹豫不决，因为他是在乎他自己有没有损失，就是自私呀。但是许多人却正在这样做，他们没有得到神的任命，要不然他们肯定没有受过圣灵强有力的感动。就讲到很多优柔寡断的本质是因为私心太重。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私心太重是还是在于我们对神认识不够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老是顾及自己，对神的信心不够，你就很多事情你不敢做。你比如像我现在，我回想我当初去美国的时候，我就那么几百美金啊，买了机票之后手上只剩1000多美金，还是700美金，我都忘了，总归不多，根本不够在美国生活的。哎，但是我也去了。所以那天我还在跟王新老师，我们俩在聊啊。我说我就是没钱，我就去了美国读书。所以我儿子现在没钱去美国，我也是，只要凑够了他一点点能够让他开始读书的钱，我就不管了。我就相信上帝会带领他。跟我当初是一样的，我觉得他比我当初还好。至少我这个当妈的还在背后，可以帮他祷告，可以给他做一些后盾。结果王新老师怎么说？王一说，你就是一个传奇，他说，把我笑死了。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上帝是传奇嘛。你愿意依靠上帝，那上帝肯定给你开路嘛。你想那么多干嘛？尤其是在个人决策上。但是这个机会就很难放弃了。你要是不趁早把握机会，很可能你这辈子就出不去了，对不对？你就不能够读书了，不能够开阔自己的眼界了。你现在中美关系这个样子，你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所以他能够走，你尽量让他赶紧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就是有很多人他自己为自己考虑，考虑到最后，其实反而把自己的最大的利益给算掉了。你总为自己考虑，你就没有留空间让圣灵来为你考虑。那你为自己考虑，你是人，你能为自己考虑多少，对不对？要留空间给上帝，让上帝来替你考虑。要让生活失控啊！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跟我儿子的生活，我们现在就是失控的。我们不知道我儿子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生活就是失控的。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这个信心是最坚强的。为什么？全部掌握在上帝手里，因为我人已经尽力了，我已经没办法了，对不对？我们把儿子的前途交给神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还是一直就是那个老话，建议弟兄姐妹，你总归这一辈子要让自己至少尝一次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失控的滋味，然后去尝尝主恩的滋味， 才知道它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前提就是你要自己先让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失控，然后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给你开方向盘，让神坐到你的驾驶舱，给你驾驶前面的路，然后你就会发觉主的恩典着实甘甜。这是过来之人跟您的分享。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们。